首先呢，我们必须说呢，他这一次的 class action 啊，就是一起去起诉的，其实他起诉的不是因为对方是政府，只是单单的去说政府必须有责任，他起诉的是Sydney Olympic Park Authority， 就是悉尼运动公园那个 authority， 那个是政府的部门。那么他起诉他呢，是因为首先他是这一块地的主要的最早期的 landowner， 第二，他现在拥有了大概11个 apartment， 在我们的法律上，他也算是跟 Echo 的本身的作为一个 developer， 是这样身份去告他的，这样子你才可以找到赔偿。那如果说我单单只是去告政府的话呢，意义不一样的。这个是因为他是一个 developer， 然后呢，这个 developer 也是 landowner， 早期 landowner 啊，不现在 landowner， 然后呢？因为如果说他们去起诉他的话，所有的这种补偿的话，一般来说只要他跟其他的人都有关系，比如说他跟 Echo 啊等等都有关系的话，以后的一连串的起诉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些人全部引进来，那变成了大家都可以在整个的大范围里边呢去提出哪一个需要补偿这块东西，这个就是他主要的法律上的原则。那第二呢，其实呢，你说政府有没有责任，如果当政府来说的话，政府当然有责任，因为当政府的责任就是说，我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好的机制，这个机制的是能够保障所有的建房出来的话都能够有一定的监管的方案，让所有的市民买了这个房子之后，他必须要有足够的保障、足够的安全。这一块的话，州政府当然是责无旁贷了，因为是我们去立法的，所以这一块的话确实有这个责任。但是这个责任会不会从法律上会引起需要补偿，还是怎么等等的话呢？这个当然要看整个的法律过案里边能不能够提出有这样子的一个关联性。
如果是找到是有关联的话，业主你觉得他们的胜算大吗？
以这一次的情况来说的话，我感觉他们的胜算很大。说老实话，首先我必须说，我对所有的 OPPO 还是 MESCO 等等买房子的市民，其实我感觉对他们来说，对我确实是非常同情他们，也感觉到他们确实是非常无辜的受害者。所以呢，在整个的过程里边，我绝对相信他们有足够的理据赢取一些补偿，但是这个补偿到最终是不是是完全可以符合他们的要求？最近呢，也有一些个别房主呢也来找我，就是说他们想以个人的独立的情况去跟建筑商沟通，希望能不能够从个别的情况底下向他们追讨一些补偿。这个补偿呢，对，在我们这一个公开诉讼里边呢，其实包含了比如说我是出租的，我现在的我损失的那些
租金，
然后我以后可能会损失的租金，因为也有可能很长时间我没办法租出去。另外他房子现在的价格跟以后弄好之后的价格的差异，然后我所有的这些经过这几个月里所有的
损
失，对，这些的话都是可以在这个诉讼里边呢去提出的。然后呢，对个别的他们也讲这个东西，有些当然是希望能不能够到最后能够让发展商把房用钱给他买回去。
回购是吧？
再回购，对，所以这些大家都希望能够得到的一些最终的是补偿，但是能不能够全部能够满足的话，这个确实要看它整个的过程，怎么去诉讼。
购房之后可能有用于自住的，有用于投资的。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投资客的话，他可能租金还蒙受一定的损失，但是可以把对开发商需要承担的责任纳入这个诉讼的当中去。
对对，
澳大利亚的公寓保质期是比较短的，所谓的结构性的缺陷是保质期是6年，非结构性的只有2年。那我们就要看看 Chesswood 这个是外面的覆盖层，还有 Campsie 这个大楼属于结构性的。
这个是属于结构性的。
那么还有6年，它应该还在保质期内了。
对，现在保质期内，保质期内的意思就是说，它必须要先要跟他们的 developer 去做这个东西，要不然的话，一过时期的话，他们 developer 是完全可以不理你的，然后你就可能需要去从 insurance 那边去购买。那如果说进入保险的话，确实整个过程会非常非常的复杂，然后时间会拖得非常非常长久，2-3年下来的话都不一定能够拿到你希望拿的一些保险，
所以要抓紧时间哈。
对，
因为之前我们也有采访了 OPPO Tower 的业主，他们就提到一个问题，现在没有任何的保险公司愿意给他们承保了，现在也只有英国的一家保险公司愿意跟他们承保，现在遇到这种情况也是蛮头大的。
对，
因为每个大楼都有公共责任险，这个险它一般是覆盖了哪些保险的内容？
OK，
像这种质量问题，它在不在这个承保的范围之内呢？
其实公共保险呢，原则上是跟这个没关系。公共保险就主要比如说在这个公众地方，比如说我过来你的这个地方我受伤了，我有损失了，还说其他的因为一些比如说风暴等等引起的这些东西呢，都是涵盖于这种的所谓 public liability 公共保险的。 但是当然每一种保险都有他们独立的一些条款的，那这些的话你必须要非常清楚的根据你的条款看清楚它里边所包含的是什么东西。很多一些比如说结构性的东西，有一种叫 building insurance， 这跟 public liability 是两回事，是不一样的。所有的这些如果说是属于就是公共地方的出现的一些结构上的问题的话，你可以从 building insurance 那边去看，但不是 public liability， public 必须要说因为这种地震引起的一些损害啊，有些人受伤啊，还有里边的一些损失等等的话，才可以去应用于这个保险上。
买保险都是特别有讲究的。
对对对，
我们知道政府现在手里有一个名单，是有质量风险的大楼基本上都列在里面的，但是没有公开。对于买了高层公寓的购房者，他们有没有办法去了解自己购买的物业是不是有潜在的质量问题，怎么去查？
首先我们先说完质量的那个，应该是主要是因为之前呢有一些防火外墙必须要重新的更换，当然他有他的理由不愿意去公开，因为可能有一些商业性的东西呢可能会引起一些大家的互相之间的猜测。但是呢一般来说，如果当然从法律途径来说，如果你真的非常需要这一份的话，你可以透过 Freedom of Information 这样的一个法律去向政府去申请拿这个 list 来看。如果说我去买一个房子，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有这个情况出现的话，第一点，你必须找一个律师给你去做整体的非常详细的一个报告。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中介公司啊等等，他不是律师，那一般来说从收费上他们可能会有不同的收费，那么其实从收费上你也了解他能给你做多少东西。但是有一些的话，其实如果真的一个强劲的报告的话，宁愿做的比较强劲一点，比如说他会跟康索拿报告，他会找一些不同的一些 surveyor 去做一些报告。如果说你有一些 concern 的话，你就必须要求他从 department 里边去找一些如果有没有 defect 的话可以去查的。另外呢，我也提议呢大家呢，你在买这个房子的时候也有机会应该是对哪一个是 developer， 然后呢去查一下department of entry， 查一下那个 developer 之前有没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的，比如说历史是不好的啊，当然
黑历史。
对，其实当然很多的现在 developer 都是这样子，比如说我组成一家公司来做这个建筑，下一个他可能就组成另外一个公司来做，所以有时候这方面的话可能大家需要用一点点时间去查阅一下它里边的一些，比如说它以前会不会有一些同一个director他们之前也做过一些项目是有一些黑历史出来的，那这样子的话会给你容易判断。因为之前呢我们整体的那个市场非常好嘛，每一个 off the plan 都是那种楼花，哇啪啦啪啦就买了，买了买几栋，希望以后呢自家一生的话基本上会赚点钱。但是说老实话，房子不是一个普通的物品，因为里边所带来的将来你需要承担的责任，不论你是卖出去自己租还是租出去的话，每一个房主所承担的责任非常非常大，尤其是时间非常非常长。所以购买的时候呢，早一点去清楚了解你这个房子的一些资料，然后呢让你的律师当你真正要去签合约的时候，把所有的报告都拿在手里，用点时间叫你的律师慢慢解释给你听每一个里边的内容是什么东西，这样子会比较有保障。
刚才其实非常详细给我们在介绍了如何避免买到有问题的楼房，
对对对，
提到了自己要做足买房前的功课，去查一些建筑商开发商的历史，最好呢还有经验丰富的律师。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讲到了买有一些保险可能帮助不是非常的大，那有没有一些保险就是我们在买房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因为我看到网上有人讨论的比较多，叫做 Home Contents Insurance， 这个应该是一个物业财产保险，跟这个买到楼房质量有关系吗？
完全没有。 Home Contents Insurance 只是一个，比如说我住了这个房子里边，这个房子里边比如说因为有水灾啊、火灾啊，还是说其他人透射啊，他说你什么情况底下你损失的里边的一些，比如说我的财产，这个跟房子的结构是没任何关系的，
对。